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。上一个节目呢，我分享了耶稣对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斥责，而且呢耶稣的语气是非常严厉和强硬的。其实呢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斥责呢，今日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地记住耶稣所讲的说话，行事为人呢就千祈不要像法利赛人这样的表现。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36节那里所讲过呢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。他所讲的是预报了耶路撒冷将会在主后70年被毁灭，而耶稣呢作出这个这么强烈的斥责之后呢，却是为耶路撒冷哀哭。在马太福音第23章37-38节呢就这么讲了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耶路撒冷呢拒绝主耶稣的荣耀进入，因此呢主耶稣亦都拒绝了耶路撒冷，因此呢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去哭泣。是的，主曾经斥责过这里的人，但是呢他实在是爱他们。耶稣知道那个审判是必然会临到的，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。以上呢这段说话呢是无敌所讲的，无敌富有同情和怜悯这样去讲的。同样我们的主亦都宣告耶路撒冷将要面对审判，他的心呢是破碎的。你记不记得呢有些人以为主耶稣是耶利米啊？虽然呢耶利米在旧约里面呢作出最强烈的斥责，他亦都为以色列人哭泣。我认为今日除非我们个人有同样的怜悯其他人的心，否则呢我们是不应该去讲一些斥责的说话的。在马太福音第23章39节这样写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。不单只是宗教领袖因这句说话感到震撼，主耶稣的门徒同样感受到这种的震栗。咁样对佢哋嚟讲呢係一个好奇怪嘅转捩点嚟嘅。但佢哋呢正在望緊主耶稣呢要入耶路撒冷为首都去建立佢嘅国度。但係而家主耶稣就话呢、这个地方要成为荒场，并且呢佢哋唔会再见到耶稣，直到人哋讲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为止。你睇下，虽然咁样主耶稣呢而家就正係迈向緊十字架嘅道路，但係佢俾佢哋嘅应许是他将来有一日会回来，而且是荣耀地回来。很明显这个国度要建立是将会被延迟的，有很多人拒绝这个教导，但是这样做其实是拒绝了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说话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当时他是不会在地上建立国度的，而是当他在再来的时候才会建立耶稣的国度。这个意味着国度的建立是被搁置，是不是呢？对于国度不能够立刻被建立，门徒是感到失望和疑惑的。所以呢他们带着两三个问题来问主耶稣，我们呢可以在下一章那里见到的。马太福音第24-25章呢是很知名的橄榄山讲论，这个呢构成马太福音里面最后的三个主题。这个最主要的讲论是因为它里面含有很长阔高深的意思。我们的主呢现在斥责一些宗教领袖，他已经呢离弃了耶路撒冷了，而且告诉他们知道圣殿日后将会荒凉的景象。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一节这样写，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 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耶稣呢已经话咗俾门徒听，关于呢佢嘅国度将会延迟被建立啦。而而家嘅圣殿呢亦都将会变成荒凉。顺带一提啦，圣殿呢其实系好多嘅建筑物所组成嘅。这个呢系由希律王去建筑嘅。而且呢喺当时佢嘅结构呢一直喺度修建中。所以呢由白色嘅大理石咁样呢去盖成嘅。喺当时呢系一个非常之华美嘅建筑嚟嘅。当耶稣话圣殿会荒凉嘅时候呢，门徒就打断咗耶稣嘅讲论，系因为呢佢哋呢要将圣殿嘅华美呢指俾耶稣睇。喺马太福音24:2就咁讲啦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经文咁写：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这个呢就是门徒以为他们见到圣殿，因此呢他们呢就想要主耶稣也都看一看。所以呢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：你们是不是真的看到这个殿宇呢？当我和太太呢第一次去到香港侍奉的时候，每当礼拜一休假的时候呢，我们喜欢呢揸车呢去看看这个奇妙的城市。那时呢世界的人呢都涌到来香港，因为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美丽的地方。当我们从一个很漂亮的景点去到下一个景点的时候，我就会跟太太说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他表面的样子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，这些的美丽有一日都会过去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所有的文化中心，有这些这么宏伟的学校、摩天大楼、伟大的城市诸如此类，我们所见过的东西有一日都将会逝去。而听这件事似乎是没可能的，就是当时门徒的感受了。主耶稣继续说：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如果主耶稣之前所讲论的是使到他们震惊的话，那跟住下来的说话就更加刺激和伤害他们了。几年之前呢，我去到耶路撒冷哭墙的时候，导游呢尝试去引起我的注意。他呢就告诉我听，哭墙的石头多年以来是因为人来到这里喊而受到亏损的。这个呢是一个值得非常留意的事。但是呢更加使到我注意到的呢，就是这一埲墙呢是由很多不同的石头所组成的。而历史呢就告诉我们听，哭墙呢是由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建筑物上面的石头拿来所组成的。在圣殿的顶部呢，很明显它是属于和圣殿一个角落不同的石头的。在近年的发掘同样呢显示到这件事。在那里呢是属于不同时代由很多不同种类的石头所组成的。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亲爱的朋友啊，这个呢就代表当时的圣殿的石头没有一个石头 是留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面。圣殿被毁灭，所以呢他们需要呢由其他的地方呢拿石头来砌这埲哭墙。因为呢在主后70年，罗马的提多呢确实是将耶路撒冷城呢毁灭了。虽然呢对于我们来讲圣殿被毁是一个古代的历史，但是呢对于门徒来讲呢却是呢令人震惊的启示。我确实相信呢他们谈论这件事之后呢，跟着就问主耶稣三个问题。第24:3这样写：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个三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，就是说什么时候一块石头不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面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兆头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以在后面的23-51里面找到。第三呢就是世界的末了有啲咩兆头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以在后面9-22找到。主耶稣呢将要回答以上三个问题，而我哋呢将佢个问题解答称为橄榄山上面嘅讲论，係因为呢呢件事发生喺橄榄山上面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事情係几时会发生嘅呢？当一块石头唔再留喺另外一块石头上面嘅时候，这个答案呢并唔係马太福音里面可以揾到㗎喎。但是呢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答案。而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亦都有片段的记载。 点解马太福音冇记录呢？是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讲论神国度的福音，他所要呈现的是君王的事迹。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毁，是一件跟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有关联的事，但是他跟君王要再来临的事呢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因此在橄榄山的讲论里面呢，马太没有提到这件事。现在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，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1章20到24节的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，就可知道他城方场的日子近了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城里的应当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，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，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，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，他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那无可否认呢，有好多人当时呢听到耶稣讲呢番嘅说话，亦都经历咗呢主后70年嘅事件。那当罗马嘅军队去围困耶路撒冷城嘅时候，攻击佢啦，亦都呢使到耶路撒冷呢从地上消灭，最后呢攻破咗城墙，长驱直入。呢、这个呢就係佢哋现场所见到嘅。罗马人做嘅事係非常可怕嘅，佢哋破坏咗呢个城市，就係、是、呢耶路撒冷城喺历史上面最重要嘅、最严重嘅一次嘅被毁坏。呢、这个呢係比尼布甲尼撒王喺主前六世纪嘅时候嘅蹂躏呢更加严重。那当时罗马人喺主后70年毁坏咗耶路撒冷城之后，橄榄山嘅讲论第一部分呢这个预言就实现咗啦。那门徒第二个问题就係话，你要再来嘅同埋末日嘅兆头係咩嘢呢？那主耶稣呢就按照年代同埋事件嘅顺序呢就回答佢哋。耶稣首先回答佢哋第三个问题先，最后先至答返第二个问题。主耶稣先提到世界嘅末日呢个预兆，或者更加正確咁讲，係世代嘅终结。呢、这个世界呢係唔会结束嘅，只係呢旧嘅世代过去，而新嘅世代呢将要来临。咁样呢就好似呢你将旧嘅车淘汰去换一架新车一样。对于我嚟讲呢，你唔会话呢个系用车时代嘅结束，系因为呢我再唔会用车。嗱，因为呢你拥有一架新嘅车，而呢唔用旧嗰架车咁简单嘅啫。嗱，主耶稣呢亦都系用一个新嘅世代嚟替换旧嘅世代。嗱，所以呢世界系唔会终结嘅。但系嗰一个世代嘅结束，就是耶稣去对门徒所讲的末日的答案了。那这个在橄榄山的讲论里面，当基督说他来的时候，他提到他将要回来并且建立他的国度。那所以呢教会一点都不在这个国度的里面。那事实上当世代结束的时候，教会也都被移去。那而这个呢正是以色列国终结的日子。那主耶稣也都讲到大灾难时期，这个是橄榄山讲论的主旨的所在了。马太福音第24章4节就这样讲，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这一句说话，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就是整个时代的特色来的。主耶稣提醒我们要小心，是因为会有很多欺骗的事情发生的，特别在大灾难的时期，这个时期会有反基督的人出现。彼得呢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同样呢这样警告我们，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疑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那我们呢不需要担心假先知，因为呢如果有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时代去讲预言的话，我们基督徒呢可以轻视他，是因为这个时期是不会有先知的。但是我们要小心假师傅，因为很多假师傅在我们的四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圣经的话来验证他们的。那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，这封信都可以作为一个例子。这封信是由一个女士写寄给我的，她显然 在保险公司里面是做一些很重要的位置。那她就说了， 有一位好好嘅朋友呢，去介绍佢参加咗一个异教。咁佢同佢朋友呢，去到嗰个教会里面呢，就一年几啦。喺呢段时间呢，佢又开始听我哋嘅圣经教导嘅广播。圣经提醒佢要留意一啲错误嘅疑端。后嚟呢，佢提到佢同佢嘅家人而家呢，就返去屋企附近一间好好纯正宗教信仰嘅教会里面聚会。朋友啊，我哋需要留意错误嘅教导。今日喺我哋嘅四周围有好多错误嘅教导。我哋嘅主耶稣呢，提醒我哋，你哋要谨慎，免得呢被人迷惑咗。喺马太福音第24章第5节咁样记载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喺时代嘅末了呢，有好多人呢会自称自己是基督㗎。我哋呢就可以发现呢，呢啲人喺我哋嘅当中嘅。有一个呢喺北加利福尼亚州去建立咗一个所谓圣城嘅人。佢自称呢喺任何时候都可以呢直通到华盛顿首府，解决世界上所有嘅问题。世界上呢系冇所谓圣城嘅。但係呢，有一日我哋嘅主会从天而降，解决所有嘅问题。另外呢，喺中国呢亦都有好多自称系基督嘅化身嘅异教，企图呢迷惑众人。请你记住，即使是现在仍然有很多敌基督的人，在这个时代的末了将会有一位敌基督的出现，他不单止反对基督，并且自命是唯一的权威。我相信呢，我们的主他呢在橄榄山上看到时代的末了和大灾难的时期，但是呢他讲论的开始他就将两个时期连接在一起，给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个时代的境况。我承认呢有好多嘅圣经教师，佢哋认为呢喺第五到第八节所讲嘅耶稣系提及到大灾难嘅时期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唔同意我嘅睇法，你都可以揾到其他嘅支持你嘅伙伴嘅。但系呢，我嘅观点就认为，我哋嘅主所讲嘅唔系大灾难时期，佢系一直呢去到呢一章嘅第九节先至提到大灾难嘅。喺马太福音第24章第6节就咁写啦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呢，绝对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结束的一个征兆。耶稣呢将门徒的时代和时代的末了作一个连结。我们呢很容易会这样想，重大战争的发生呢是代表我们处身在时代的末了。其实不是的。在过去几百年有很多重大的战争发生了，只是有200年左右的和平。我听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，有很多出版的书籍就说现在就是世界的末了。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这种想法。但是在打仗之后，全世界的经济都不景气，随后又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埋呢原子弹嘅产生。但而家我系牧师，我话俾我嘅会众听，系因为世界大战第二次嘅发生嘅缘故呢，有一手推车嘅书呢已经出版咗啦，声称我哋处于呢系末世嘅时代。但你知唔知道啊，其实我系错咗㗎。系因为唔单止有一架手推车嘅书，系两架手推车嘅书呢已经出版咗啦。佢哋所讲嘅话呢其实系危言耸听嘅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啦，时代的末了仍然未来到。我们应该听我们的主所讲的说话，不应该听那些假师傅的说话。我们会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，但是我们不要惊慌，是因为这些事必须要有，但是末期还未到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要记住，人永远没办法解决战争这个问题。国家的联盟啊，或者是联合国啊，他们通通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战争这个问题。只有和平的君王降临的时候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7到第8节这样写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这个就是整个时代的特色，而不是时代结束的征兆。第6节咁讲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假基督、打仗嘅风声、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呢啲呢就係整个教会时代嘅特色。 当我哋咧越接近时代嘅末了，显然咧呢啲事咧会变得越嚟越多。嗱，而家人口爆炸咧已经使到全世界嘅人咧感到惊慌同埋害怕啦。呢个系理所当然嘅。嗱，成千上万嘅人面对饥荒嘅问题，嗱，而且情况越嚟越严重添。喺启示录第六章第五、第六节咁样讲，饥荒嘅老黑马仲未出现。但是在这个时代的末了，这匹的黑马和他的骑士就会出现了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哀伤的开始而已。在下一节的经文，我们第一次看到时期这个字。现在呢，主耶稣开始讲灾难的时期了。你和我活在教会的时代，又或者有人呢会很开心地讲活在圣灵的时代。圣经将今天的世界分成三个群体的人，犹太人、外邦人同埋神嘅教会。嗱，有关嘅资料咧，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。嗱，呢个时代神咧以佢个名义呼召咗一班人，喺呢一班人嘅当中有犹太人，亦都有外邦人，共同组织成为第三个群体，呢、这个就系教会啦。喺灾难嘅时期，第三个群体嘅人会从呢个世界分别出嚟，然之后大灾难就会开始。我相信第九节的经文所讲的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在马太福音第24章9节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这里的你们是指谁呢？显然他所指的不是教会，而是指以色列国。耶稣所讲的患难是指全世界反对犹太人的患难。关于这一点呢，我要向今日的基督徒呢讲明一个重要的事实，是只要真正的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就不会有全世界的反犹太人的思潮，因为教会会敌挡这一种的思潮。正如呢主耶稣的信仰者是绝对不会痛恨犹太人的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。我的感觉是呢，教会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一种对犹太人错误的观念，而他们的分析结果会对他们不利的。但是只要真正的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，就不会有全世界反对犹太人的思潮。在大灾难的时候，教会被移除之后，这种情况才会爆发的。在马太福音第24章10到11节就这样写了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正如我们先前这样讲，教会是被提醒要小心假师傅，而以色列就被提醒要小心假先知。所以在这里教会已经被移除了，有一次提出警告小心假先知。马太福音第24章12节就这样写，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这里其中一个原则在橄榄山上面的讲论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则是可以摆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去应用的。在没几久之前呢，我遇到一个传道人，他是在我的学校里面的一个同学来的。在他的神学的理论里面呢，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。他又喝鸡尾酒啦，又食烟啦，他的生活呢好像这个世界上面其他人那样。他告诉我听，麦奇啊，你有冇对抗市政府噶？如果冇嘅话咧，你应该加入佢哋嘅当中啦。嗱，佢话俾我听咧，罪恶系点样进入佢嘅教会，同埋咧佢点样咧，越嚟越唔想去抵抗罪恶。嗱，当不法嘅事增多，好多人嘅心咧，同埋佢哋嘅爱心咧，就会渐渐咁样冷淡。喺时代嘅末了，呢句说话咧变得越嚟越真实啦。嗱，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我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先。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看大灾难的先兆。请你呢按时候收听，亦都欢迎你呢介绍其他的朋友一起收听。今日所分享的内容可能呢比较深，但呢如果你对当中的情节有些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呢写信给我，我呢很乐意呢为你再讲详细一些。又或者呢你对我的节目呢有些什么的提醒，呢亦都请你写信来给我。还有，如果你发觉在你的生活里面怎样能够将圣经用出来，以至其他人见到你的见证的话，我都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，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当中的喜悦。你写给我们的信 可以写俾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，嗱，注明俾认识圣经节目收，又或者咧写俾阿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嘅，我会尽快咁去回复你同埋回应你嘅需要。好啦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